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的透过这个网络，我们一同的同心来敬拜。谢谢玉琪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来开始今天的敬拜。去年跟大家讲启示录的时候，我提到主耶稣基督在快要面对这个的钉十字架之前，他跟门徒一同来讲到有关末世的一些的事情。当时门徒就问他，那么究竟末世啊，就是他以后再来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一些的预兆呢？那么主耶稣就讲了一些的情况。那么其中他就提到当末世要来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就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然后不法的事情呢就会越来越多，因着这个缘故，人的爱心会越来越冷淡。我相信今天如果呢我们看任何的新闻，意思是说任何的国家的新闻啊，我们都会看见一件的事情，当然现在是最关注的就是这个疫情的一些的问题，世界都在这个疫情的影响之下，有各样的问题的出现，但是也让我们看见，里面说，传达的一些的发生的事情，跟耶稣基督讲到末世的时候哪一种的情况是非常的相像，就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特别当我们看见有非常多不公义的事情不断的在增加，比方说是种族的仇恨，人与人之间的哪一种的关系的恶劣，看见那些富有的国家越来越富，贫穷的国家越来越贫，贫穷的富有的国家几乎垄断了所有的这些的疫情所需要的疫苗，贫穷的国家呢几乎都在这个缺乏的当中啊，也会看见，也特别当我们在美国这个社会，让我们看见有很多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却被定为是合法合理的一些的事情。当人做那些的不合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反而是理直气壮的，好像去做没有什么不对的一个的情况，道德的层面越来越低了。当我们看见这些的事情的时候，究竟作为一个的信徒，我们用怎么样的态度来去面对现在这个世界的现象呢？今天我选了几处的圣经跟大家来去一同的来思考。我们刚才玉琪姐妹已经带领我们读过马太福音13章的一些的经文那我们就不需要再读了，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些的经文放上来，让我们一同的来接着这些的经文我们来思考。那这个马太福音的13章里面是讲到耶稣用比喻向哪些的群众来传达一些的信息。那么在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讲到的时候常常用比喻为什么用比喻呢？因为比喻是用一些人当时很容易能够明白的一些的现象，一些的故事来传达一些比较更深，还是说不容易理解的 有关天国的事情啊。耶稣讲比喻背后还有一个目的，让那些有心追求认识神的人啊，透过这些比喻能够更了解神的心意，让那些对神国的事情没有兴趣的人啊，带着敌意的人，让他们听了这些的比喻，他们也不觉得有什么可以挑剔耶稣的事情。所以比喻在当时来讲，耶稣是常常对群众讲道的时候都来引用的。那刚才我们玉琪姐妹带领我们读了这一段的圣经，马太的13章啊，讲到有一个麦子跟稗子的一个的比喻啊。那么这个比喻呢不是单单耶稣不是单单讲了一个比喻就停在哪里啊，我们会发现也有一些的比喻耶稣讲了就没有加以解释啊，有一些的比喻耶稣讲完之后啊还加上解释。所以我们对今天所要谈的这一个的麦子跟稗子的一个的比喻呢，我们对里面要表达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很清楚了解究竟耶稣在讲什么，所以没有太多可以说是我们不可以理解的一些的事情。但是我们跳去这个的36节啊哪边去哈，当我们来读到耶稣基督来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就在当中发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讲这样一个的比喻？究竟他是回应一些人的问题呢，还是他要把一个现象来带出来？如果是回应人所发出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可以理解到为什么那些人会发出这样的问题。发出这样问题的人很有可能是那些跟随耶稣的一些的门徒，还是说哪一些相信耶稣是救主的，还是说弥赛亚的一些的跟随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可能来到耶稣的面前就问一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如果说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话，为什么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为什么这个世界有那么多败坏的事情？就正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不公义，这些的灾难的事情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这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呢？因为我们总是会觉得神是哪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神是爱的源头。所以当我们在世上看见一些苦难的事情，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一些战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也会有心中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神容让这些的事情发生，而且是继续发生？那为什么神你不做一些事情呢？比方说现在我们看见这一个的疫情影响了世界所有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些国与国之间的个争斗这些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可能也会问神啊，你是存在吗？你在哪里来看着这个世界有那么多败坏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动一动手？为什么你不施行公义来把这些不好的事情除灭掉，让这个美好的世界继续的可以有个美好的一个的环境呢？可能很多人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会发出这样的问题。我相信耶稣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很有可能当时有人也同样的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为什么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耶稣就引用了这个麦子跟稗子的比喻，来去告诉那些的人，还说来让我们看见一个神 面对，还是说我们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神的态度是什么？也可以说我们作为一个的信徒，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这些都不公义的事情，那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又是什么？那我们回来看这个的比喻啊，这里讲到这个耶稣解释这个的比喻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天国啊，这个世界啊是属于神的啊，这个撒种的田地是世界的啊，撒好种的啊是天国之子啊，那个败子呢就是那个恶者啊，他是偷偷的啊晚上来把这些败子撒在这个的田间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的事情，这个世界之所以败坏，是因为有一个恶者，有一个敌对神的啊，当他在这个世界里面动了手脚啊，以致到这个的世界本来是美好的啊，神的心意是美好的世界，但却是因这个缘故，这些不美好的事情就在这个世界里面发生了。那在这里呢，让我们来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当这些的苦难的事情，当这些败子被这个恶者来撒在田间的时候，那人就问啊，这个的田的主人的仆人就问啊，主人，既然有这样这个人来杀这个仇敌，来杀这个的败子在田间啊，他说要不要我们就把这个的败子从当中掏出来耗出来啊，以致到可以除掉这些的不好的一些的植物呢？在这里呢，让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基督对这个的仆人的解释是什么啊，好不好？我们能够回到刚才那个对这里所说的啊，这个的仆人就说哈，27节哈，要不要我们从田里面把这个的28节哈，仆人说哈，你要我们去把它耗出来吗？啊，这个主人说哈，不必哈，恐怕你耗这个麦子的时候，连麦子也拔出来啊。这个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的表达呢？对于当时的时代人来讲，他们一看就明白了。那对于我们现在都不会种田的人，当然我们不晓得究竟为什么这个主人不愿意来让这个的仆人来做这个事情啊，因为原来那个的麦子跟败子当他在发苗长大的过程的里面啊，他们两个的形象是很相像的啊，是不容易去分辨究竟哪一个是麦子，哪一个是败子啊，所以如果不会分辨的啊，很有可能就会把那个好的麦子把它拔掉啊，反而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个败子把它拔出来啊，所以主人说就暂时就不要管它啊，让它继续的让它成长啊。那其实当这些仆人有这个提议的时候，我在想，其实这些仆人是一个好的心啊，希望能够替主人这个田主做一些事情啊，让这个的田啊能够更好的能够培养这个麦子，让这个田这个麦子有更好的收成啊。但是他们所谓的好心却并不是主人所要的，因为他们并不晓得主人的心意是在哪里啊。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另外一处啊，圣经是有类同的一些的故事，是在路加福音的 第九章，我们来看一看路加的第九章，从五十一节到56节哈，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稍微来读一读哈，在这里究竟这段的圣经是讲什么哈？这里讲到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了，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了哈。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所以他就是向着耶路撒冷要去了啊。他就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啊，要为他预备啊，因为他要经过那个地方啊，可能这个的使者是说去安排住的地方啊，各方面的事情啊。那53节他说，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啊，因为他们看见啊，他这个是犹太人要去耶路撒冷啊，他们的门徒啊，有雅各、约翰看见啊，就对主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个身来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这里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这些门徒跟着耶稣，他们经过这个的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啊，当地的人不接待他们，这两个门徒竟然有这样一个的提议啊，雅各、约翰不是普普通通的跟随耶稣的跟随者而已，他是耶稣拣选的12个门徒当中啊最亲密的，跟他最亲密的两个的门徒啊，这两个人竟然向耶稣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他说：“我要不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啊，把他们灭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接待我们啊，他们跟我们不同啊，他们敌对我们，所以呢，他们就好像说为了他们不接待耶稣啊，来当中有一种的好像为耶稣出头啊。”他们怎样来对待耶稣哈、啊？有嫉恶如仇的一种的观念啊，他们这样不对啊，所以呢，他们希望耶稣就说向耶稣建议啊，吩咐火啊，像以利亚一样哈、啊，有这个能力吩咐火从天下来啊，以利亚吩咐火从天下来是点那个的祭物哈、啊，他不是，他们要把那些人去烧死。他们的心是出于为耶稣不值，他们以为这样做是对的，这些是跟耶稣很亲密的人，他们竟然有这样一种的想法。耶稣当时就责备他们，他说：“你们的心是如何？你们都不知道，你们以为是为我好吗？但是你们不晓得，我来到这个人世间不是要灭人的命，是要救人的命。我来不是，现在不是施行审判的日子，我来是要施行救赎，给人机会回转归向神的一个的时刻。”但是这些门徒并不了解，他们以为这样做就是为神来大发热心，为维护真理，维护耶稣基督的哪一种的权柄，所以他们做的以为是对的事情，但却是违反了耶稣的心意。我在想回过去的历史的里面，基督教的历史2000多年来，有一段应该说是非常黑暗的一段的历史。那当然我们说哪段是天主教掌权的一段的历史，中世纪的时候无论是十字军那些 crusade 十字军的一些的征战，还是当时那些的教廷对那些的异端对那些不 不信教的人啊，施行的哪一些的所谓的手段啊，都是非常的残酷的一些的方法啊。对那些不同意见的人就加以迫害啊。所以马丁路德之所以那个时候改教，就是因为也是在这样一种的迫害的过程里面啊，产生出来的一种的结果啊。那在那个时代啊，在基督教的历史的里面，我们发现原来有很多所谓的信徒，他们以为面对世界对这个信仰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啊，他们就用这样一种的手段，就以为能够来替神出头一样啊。这些人是敌对神的，所以呢我必须要把他除灭。但是他们并不晓得这个不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一种的心意，也不是他们应该做的一些的事情。所以这个比喻其实是耶稣基督来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教训放在我们面前。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好像那么多不公义的事情展现在我们面前，好像有很多对基督教对这个信仰对神不恭敬的一些的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要代替神做神所做的审判的工作，惩罚的工作，把这些敌对的把它除掉，是不是这样呢？当我们读这个的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的事情。耶稣比喻的里面讲到这个的主人啊，对这个的仆人说，你不要啊，不要在这个的麦子跟这个稗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把它掏出来，把它耗出来啊。为什么不要把它耗出来呢？因为当他们在生长的过程里面，一方面这两个的苗生长的过程里面的样子实在太像了，你不懂得分辨，你不知道哪一个是真正的麦子，哪一个真正的哪个才是稗子。人用人的眼光去定的时候，很有可能你把一个本来是很好的麦子把它耗出来，以致到让这个可以成长的麦子却因此而灭亡。再说原来当时那些的麦子跟稗子在生长的过程里面，这些不好的稗子他们在生长的时候，他们的根是跟这些的麦子的根是卷连在一起啊。所以呢，当你拔，就说你认得这个是稗子，你把它拔出来的时候，你会同时把这个好的麦子这个苗都会拔出来。最近我真的学了一个的功课哈、前段时间我跟陈弟兄说，哎呀，你家的韭菜哈、很好哈、我说我叫他从他家要了一些的韭菜的苗过来哈、我也在家种了下来哈、哎呀，我发现种这些韭菜真的，人家说是很容易，对我来讲真一点都不容易哈、每天在看着它长、也不怎么长啊，它不怎么长，但是四周围在它旁边的那些的野草却长得很多啊。有时候我就拔那些野草的时候，哎呀，原来那些根是跟这些的韭菜的苗连在一起，有时候我就同时把它拔起来了。所以当我读到这个的这个比喻的时候，看到这些的解经的那时候说到的时候，我就实在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因为他们是连在一起。你要拔，就算你认得它，你把它拔出来的时候，很有可能你就把那个好的麦子都把它拔了出来啊，这个是还没成长你就把它杀死了啊。所以呢，不能够，这个的主人非常清楚啊，知道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啊，所以他告诉他，你不能够这样做。那然后呢， 他就在这个解释的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到了收成的时候，到世界末了的时候，收成的人就会把这个麦子跟稗子分辨出来啊。这里告诉我们，收割的人是谁？收割的人不是信徒，收割的人是天使。所以神从来都没有叫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去做神做的工作。神的工作应该怎么说来分辨什么是谁是麦子谁是稗子，不是人，不是信徒有能力去做应该去做的事情。这个是神的工作，神差遣天使来做收割，来去把这个的稗子分辨出来，不是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信徒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历世历代有多少的信徒带着一个好像很公义的很正直的很好像很合理的一个的心态对待那些好像是对神不恭敬的，好像对待那些异教的人，就用这样一种审判的一种的方法来把它拔掉除灭，就好像这两个的门徒一样啊，吩咐天降下火来把他们灭了。他们竟然做神的工作，这个是不应该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分辨，我们也不在这个位置上做审判的工作。所以我们看见历世历代很多很好爱主的信徒却不了解神的心意。我们如何对待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无论是信仰也好，无论是各样的人，当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对待他们？不公义的事情的确是会发生的，但是我们用什么的态度来去面对它呢？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件的事情。当然了，当我们说我们面对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啊，当我们面对一些比方说人遭遇到一些历史的危险啊，我们需要保护我们自己啊，我们不能够在那里好像傻傻的随意任人来去伤害我们。但是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应该主动的有意的做出这样一种的审判性审判的方式来去对待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一些的人。就算他们不一样那又如何？这个不是我们的工作，是神自己的工作。那我们看这个的主人对这个的仆人所说的话的时候让我们认识一件的事情。在29节主人说不必啊，不要现在把它耗出来，不必啊，因为你这样做会连那个麦子啊都一同来拔出来了啊。30节啊，13章的30节，他说容人两样一齐的长，等着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把这个稗子耗出来，捆成一捆。啊，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库里。啊，到它成长收割的时候，后面那个解释，收割的时候是什么？是末世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神会进行这个的收割，神会进行这个审判，把它分别出来，哪些对神，还是说哪些稗子会被收割，会捆绑起来掉进火炉里面来去烧掉。这个是神自己的工作，是神自己在审判的时候要定这些的敌对的人的一些的结果，并不是现在我们活着的来跟随耶稣的信徒要做的一个的职分。 农夫要做的是什么？忍耐，忍耐这些的植物的成长。我们分辨不出哪一个是麦子，哪一个是稗子，所以要忍耐等它成熟了。原来到它成熟的时候，麦子跟稗子是分辨出，能够分辨出来，能够看得出来那个分别。但是在这个过程需要忍耐。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面对世界什么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需要相信，我们需要忍耐，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谁在掌管。这个世界不是在这个的敌基督，还是说敌人啊，这个仇敌的手上。这个世界是在主人的手中，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手中。神愿意等待，让这些麦子有机会去成长，那些稗子有一天一定受到应有的那个结果，但是不是现在。所以我们透过这个的比喻，我们晓得为什么我们面对看见那么多的世界不公义的事情，我们希望神能够做些事情，神却没有做，因为时间还没到。但是这个时间必定会到的，因为神已经在圣经里面预言了，末世的日子必定要到，神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必定会临到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忍耐。当我想到忍耐的时候，我就想起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称为爱之篇，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其中有一节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他说第七节，他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恒久的忍耐。基督徒我们要学的是什么？我们要学的是一种学习，像农夫一样，在这一个的麦子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学会忍耐。忍耐什么？忍耐让他有足够的机会让他去成长。可能我们看错了，那个不是稗子，只不过是他长得瘦，就好像我看见我家里面种那些的韭菜，哎呀，有一些真的都不长，旁边那个的野草，哎呀，每一天浇水的时候它都长得非常好哈，比那个的韭菜长得更好。有时候心里面就想，哎呀，为什么我这个韭菜它不长呢？杂草它就长得那么好，那么壮啊，就是我们也不能够抓这个的野草来吃，对不对？我还要等这个韭菜让它长起来了，我才能够割它，才能够吃，对不对？所以需要忍耐啊，忍耐是一种很重要的，作为一个种田的人来讲，是一个必须要学的一个的功课。但是我们的忍耐的基础在哪里？我们的忍耐的基础是在于我们相信。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这个土地是能够让这一个的植物能够成长的。我们相信这个土地，我们加上水跟阳光，它加上肥，它都能够让这个植物来去成长。同样的，如果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属于神的，这块这个世界，这个田地是属于神的话，这个主人我们要相信他能够让这些的麦子能够去成长。我们的信心并不是放在这个的麦子的身上，我们的信心那是放在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个人身上。所以可能我们看见世界有那么多的败坏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 但是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如果是属于神的话，他能够去掌管。我们给足够的时间，总有一天我们会看见神自己动工，要结出那个果子来。所以我们说忍耐是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因为对神有信心，我们需要学习包容。我们要包容别人的错误，我们要包容别人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要包容虽然他们现在还不能够怎么说呢，成长起来，但是我们相信神有一天能够让他成长起来。所以我相信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因为相信神，所以我们对将来带着这样一种的盼望。所以我对这节圣经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的体会，原来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以神自己的眼光来去看待这个的世界，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当我读到这个的比喻的时候，我想起一本的书，一本我以前很久之前看过的一本的书，英文名字叫 In His Step， 我相信很多人都可能听过，中文是跟随他的脚中行，跟随他的脚中行。那这本书呢，我应该讲说它是以一个小说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怎么说呢，格式来去写的这本书，但是它是按照当时这个社会的现象用小说这样一个的格式来把这样的一个的现象来表达出来In Step 这本书里面描写什么这个在19世纪应该是在英国一个的复兴的这个宗教复兴的一段的时间的里面一些的村庄里面的一些的故事，他用小说的这样一个的表达出来这个故事很有意思这个故事讲到这有一个村庄那个村庄里面呢，有一天有一个外来的流浪者经过那个村庄因为他是一个流浪者经过没有人愿意接待他他非常贫穷而且呢好像如果我记忆没有错的话有一天他就在这个的教堂哪里死去了整个地方那个教堂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属于一个上级阶层的人的一个聚会的地方哪些去教会的都是在社会上有名望的人都是有钱的人但是当这个流浪者在这个教会如果没有记我的记忆没有记错的话他那个牧师这个流浪者经过这个的地方的时候去找到这个牧师这个牧师本来是希望能够帮助他的，但是因为他忙着这个的写他的讲章他也没办法能够真的去关心这个的流浪者那当时当他死了之后这个牧师就哪里就反省，他说如果耶稣基督面对这样的事情他会怎么做呢？这个就是后来很多人很流行的在基督教我们最近几年前很流行的一句话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基督会怎么做呢这样一个的口号一个的说法当时这个牧师就在他们那个会众的里面提出这样一个的挑战，他说当我们面对这个社会当我们面对每天的生活我们要问如果耶稣在这样的情况的底下他会怎么做呢当时这一个的村庄里面有各样的所谓的 不合乎神心意的一些的事情啊，有赌博啊，有这个酒吧啊，有很多事情的一些的地方，有很多总之是不是一个完全没有一个所谓的属灵的一个的社会的一个的样子啊。但是哪里有这样一个的教会啊，教会就成为只是一个宗教活动的一个的场所啊。所以当这个牧师在群众的当中提议这样一个的挑战的时候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不可行的这个地方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后来一个一个的信徒他们内心里面对这个的话产生一个的回应他们面对人生的抉择的时候，他们就问，如果是耶稣基督面对这个事情，他会怎么样做？他就按照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做出应有的回应。结果呢，整个的城市因为信徒有这样一个的举动，产生一个极大的改变。慢慢后来那些酒吧没有人去了，赌博没有人赌了，这些不好的场所都关闭了。整个的村庄，整个社会，突然间经过这样一个的过程，成为一个充满了基督这个形象的一个的地方。当我读到这个的故事的时候，当然这个是很久很久之前我读过了，不知道我记忆当中可能有一些的出入啊，不一定是完全按照这个书里面所形容，但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去可以拿去读一下啊。但是我在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基督徒面对世界，对基督教，对神，哪一种的不认同，甚至是敌对的时候，我们持的态度是什么？是站在神的位置上做出批判，把它灭掉，因为它跟我不同。像中世纪的真主教对待哪些异端，对待哪些异教用的方法，他们跟我们不同，把它灭掉。还是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如果神都容让这个世界有这些的敌对他的这些的观念势力人存留在世上，我们哪里有权柄去做出审判，把他们灭掉呢？我们应该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好像这个比喻里面所讲的一样，我们像这个的田主一样等待忍耐，因为相信这个末后末日的来到的时候，神施行的审判，神是能做公义的一个的分辨，不是我们去做，是神去做。那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做的只有一件的事情，就是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去做改变。所以爱恒久的忍耐，我们有带着这样一种的盼望，一种的一对神的信心，来做出应有的反应。就好像那个书里面所讲的，这些信徒只是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并不是要把那些的酒吧去关掉，把那些的赌博的事情把它关掉，那些不听的话，不听话的人把它灭掉，不是，那是用他们自己的生命成为一个的影响。其实我在想，耶稣基督用植物麦子跟稗子 作为比喻的时候，我就想用植物的生态来给我们一些的教训是非常有意思的。我相信我们在美国啊，如果你有房子啊，你有这个的前院后院呢，你有家的话啊，我相信你一定也面对一些的烦恼，就是每一年春天开始的时候啊，这些草地都会长出一些的野草啊，很多希望能够有好的草地的家的话，都希望都会把这些野草啊，这些的杂草把它拔掉。啊，我不知道你拔过没有，我每一年都拔，啊，每一年就开春的时候啊，前院都是长满了那些的杂草，那些小黄花就是很漂亮的啊，但是呢都没有人喜欢啊，你的院子又长满这些小黄花啊，所以呢你都会去拔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人我尽我能力去拔，每一年继续的去长出来。有一些对这个的草地懂得去照顾草地，还是说去把这个草地弄得更好的人，他会告诉我们拔这个野草啊，你怎么拔都拔不完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最好的方法是说撒那些好的草种，施肥，让那些好的种子、好的草能够有更好的营养、更好的强壮长起来，那些杂草就不出来了。所以如果让那些好的草越强壮越长得好，那些杂草就不会出来了，因为它没有空间，那些杂草会被这些好的草来压，怎么说呢，挤死了，他们就会不会出来。我在想这个正是 In His Step 这本书里面给我们看见的那个的非常清楚的一个的图画。当基督徒把自己的生命能够培养的更像耶稣基督，让这个社会更看见耶稣基督的形象的时候，基督徒的生命越丰盛，才会对这个世界产生真正的影响。不是用人的方法去把这些的敌对的把它拔掉，乃是用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属灵的生命去影响，把他们的生命改变过来。本来是敌对的，成为我们共同的一个的信念的人。你说太多了影响不过来，没关系，不关你的事，也不关我的事。我们的责任不是要做审判官，我们的责任不是要把他们敌对的把他们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拔掉，因为那个不关我们的事，这是神的工作，这是天赐的工作。到末日的时候，收割的时候，自然而然这些敌对的神会给他有应该去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公义的时候，我们不要心中有一种嫉恶如仇啊，因为哪些不公义的人、不公义的事情、敌对的人，我们心中就产生哪一种的仇恨。有时候人的公义使到我们犯罪的。有时候我挺讨厌那些很公义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公义就是以他自己的公义作为标准。只有公义没有爱。以自己的标准作为一个的衡量。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学习这个主人田主一样，让他长吧，没关系。因为收割的时候到的时候，他们自然有他们的去向。不要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把它拔出来了。 可能有很多现在是敌对我们的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成为我们最要好的弟兄，最要好的姐妹。如果我们在他还没有机会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他拔掉，把他灭了，我们就不会有机会看到他的成熟。无论你怎么拔，这些败子都会不断出现。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仇敌，每一天晚上他都在撒，你永远拔不掉的。我们要做的，我们的态度只能够说，关心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自己的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变得更丰富，更成熟，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用爱去包容，去相信，带着盼望，带着忍耐，去面对世界现在的不公，不要心怀不平，以致犯罪。这个是基督徒应该小心留意的一个的事情。当然了，我们不能够没有情感啊！当我们见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们会愤怒，我们要气愤，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哪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就敌对他们，灭了他们，不能够存着这样一个的态度来做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但愿我们在主里面彼此的提醒，学习包容，相信，盼望，忍耐，用神的爱去改变这个世界，不是用手段，用所谓的努力去改变，去拔掉与我们不同的人。我们彼此提醒，彼此学习，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真的为着这个世界，我们向主你发出呼求。当我们看见世界越来越多不公义的事情，灾难的事情越来越增多的时候，我们晓得这个是你已经早早就告诉我们，末世要来到的时候，这些事情必定要发生。但当我们看见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增多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爱心不要冷淡，让我们不要像雅各约翰一样带着这样一种的敌对的心情，因为他们跟我们不同，所以我们把他灭了。求主你真的帮助我们，你来到人世间，你不是要定世界的罪，不是要毁灭这个世界那些的敌对你的人，你是要救他们的生命。求主你帮助我们，带着主你的哪一份的慈爱，哪一份愿意来去接待包容与我们不同的人。虽然我们遇见不公义的事情，我们要愤怒，但是求圣灵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的愤怒的情感过去之后，我们学会如何来到主你面前，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用爱心，能够去包容，能够去接待，能够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活得更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影响我们四周围不同的人，让他们因着看见我们的不一样，他们被改变，他们能够从敌对成为跟随你的人。我们恭敬的把我们都交在主你面前，也求主你继续的看顾这个世界，让这些在苦难的当中的人因着你的爱的缘故，他们得到安慰，得到保护。我们恭敬的交托，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